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似水流萤，我们心灵的流放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周六的晚上23:37，欢迎您在这个时候走入我们的似水流年，我们心灵的流放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我是欧阳婷。最近听到一条信息觉得蛮有意思的，说在中学里开始有爱情课，为的是让学生在中学的时候就会培养正确的爱情观。我相信校园里的爱情一直都是卧谈会的一个主题。面对的爱情，许多人都充满了憧憬，也希望爱情对于自己来说不是像遥远的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可望而不可及，是可以真切的感受得到的，是可以拥有的。接下来让我们在今天最后一个环节怀念校园当中分享一个校园里的爱情故事，看一看爱情和一个人的出身是否有关。
这段携手走过的岁月，虽然有风有雨有欢笑有悲伤，但与你共度的时光总是最美的记忆。
怀念校园。
有个女孩子一连几天都引起了我的注意，她是在学校门口饭店卖外卖的小姑娘。因为最近饭堂的饭太难吃了，我才有了理由说服自己去学校外面消费。小姑娘的年龄和我差不多，穿着素素的格子衣服，身体很健康，看上去很漂亮。去她那里买东西的机会多了，就混了个脸熟。她看了看我，对我笑，问我是不是这学校里的大学生。我说是。她问我他们卖的外卖口味怎么样，我说和学校食堂的相比好得太多了，还和他开玩笑说这里简直就是御膳房的水平。他听着快乐地笑了，然后帮我装外卖，给我装了一大份儿，我给他钱。第二天中午，很多人都在他那里买东西，我也去买。他一看是我，对我说你替我收一下钱，回头我请你吃饭行不行。我说好啊，反正我也没事儿。过了一会儿，买东西的人少了，我就坐在柜台里面一面吃饭一面和他聊天。他问我叫什么，我告诉他了，我没有问他的名字。他带着一种很忧伤的口吻说他非常羡慕我们这些能读大学的学生。我笑了笑说没什么可羡慕的，大学的日子也很颓废。聊了一会儿，他就开始收拾东西准备收摊儿。我问他工作累不累，他说每天都这样过来了，也没觉得有多累。一连几天我中午都去帮他收钱，他要付我工钱被我拒绝了。他说你们大学生就是品德高尚。其实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每天中午都来这里白吃东西，不干活的话就太不像话了。我问他为什么不读书呢，他说他以前读书很用功， 成绩也不错。后来读到高中的时候，家里突然出了点意外，就决定辍学回家帮忙家里的忙，顺便也有些收入。我一听非常同情他，他却笑了笑说，没什么，就这个命了，没机会进大学了，这辈子也只好这个样子，不像你们前程一片大好。我说，你一样可以读书的，可以参加成人考试，现在读大学的机会很多。他笑了笑，什么也没说。看见我给他帮忙的同学开我玩笑，问我是不是爱上他了。我说，那怎么可能呢？无非是混顿饭吃吃而已。可是半夜里，我会忽然想起他。那天，他突然说想看看我们大学生的宿舍，正好其他人周末都出去玩了，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他跟着我进了宿舍，很好奇地探了一圈。我给他倒水，他坐在床上，我坐在他对面，我们就胡乱地聊着。他给我讲高中的事儿，他说当时学习不错，还有一个男生追他，他不喜欢人家，他喜欢另一个男生，而那个男生偏偏又不喜欢他。耳朵里在听他讲，脑子里一直在问自己，对他是一种喜欢还是爱。突然宿舍里停电了，原来是到了熄灯该休息的时候。他站起来说，我走了。我说，那我送送你。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敢再去算外卖，对他那种说不清的感觉让我不敢再看见他。可是我还是会不断地想起他，无论在任何场所见到他的身影，我都会被他吸引到身边，而他也一如既往对我热情相待。他的一切开始搅得我六神不安，我发觉自己已经爱上了他。有一次我对他说，成人高考可以报名了，为什么不去试试？他突然语气霸道地说，我是不是和你有什么关系？我说，我是很希望你读大学。读大学？他回过头看了我好一阵，便笑了起来。不是读大学，是想和你做同学，你不是爱上我了吧？我羞得低下了头，他的直接实在让人没有心理准备。他又不依不饶地说，既然爱上了我，为什么不向我说呢？我抬头寻找他目光中的含义，嘟囔着说，我怕你拒绝。他又说，你说都没说，怎么知道我会拒绝呢？说完这句话，我看他嘴角流露出的几分爱意，于是我鼓起勇气问他是不是喜欢我。他说，我还说不上是不是爱上你，但是不讨厌你，对你也有一定的好感，我们可以试试。忽然间，我觉得自己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像个孩子一样。我们就像一对恋人一般，他的外卖店更像是夫妻小吃铺，每天下班后他都会赶到学校来找我吃饭、散步、看电影，回家了还会给我宿舍打电话，而且总是不让我挂电话，有时候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如果哪天晚上我上自习回宿舍晚了，他就会疯了一样不停地往宿舍打电话。有时他表面看上去是个喜怒哀乐溢于言表乃至缺乏温柔的女性，可是慢慢的我才发觉他其实也柔情似水。对于他，我一切都以他的意志为转移，我非但没有受女人控制的心理失衡，反而感到很满足。如果能和他生活一辈子，这样的人生我想会很有意思。有天晚上，室友忽然带着一种惊奇而又鄙视的口吻问我，听说你爱上了那个卖外卖的小姑娘。他们的爱情观和我不同，他们认为两个人在一起是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真正的爱情是不存在的。他们说，这辈子既然没有一个当大官的爹，那就最好娶一个有钱的女人当老婆， 至少可以少奋斗几十年。可是我是真的爱他，对于未来老婆的要求，我可以不介意他是否拥有美丽的容貌，不在乎他是否有钱，不想他的家庭是不是有什么背景。他可以学历没有我高，可以不会烧饭做菜，但是他的心地要善良，能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我一下，能让我回到家感受到家的温暖，也能偶尔肉麻地依偎在我的身边，轻轻地喊一句老公我想你了。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我爱情的另类观，只要我爱他就够了。像所有恋爱中的人一样，我跟他坐在校园的草坪上数着星星，幻想未来。我告诉他我想考研，然后考博，毕业后去上海，带他一起去。据说博士生可以解决家眷的上海户口，他说他会绝对支持我。爱归爱，可是两个人还会为一些事情争吵，有时候明显感觉到两个人对事情的看法有着极大的反差。日记本上那些工工整整的汉字，零零散散的句子，记录的全是我们之间曾经发生过的点点滴滴，或者是一些小的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儿。我参加了研究生考试，他在考场外陪我，出来时我朝他挥手，他也使劲地朝我挥手，动作大得像停机坪上那些指挥飞机降落的工作人员，生怕我看不到他似的。他用一双期待的眼睛看着我怎么样，我说还不错，他说要是我考上了就给我点奖励。我问是什么奖励，他不说。等到通知成绩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还真的考上了。我从牛仔裤口袋里掏出那张折叠成一角的成绩单，在他面前神气地扬了一下。他吃惊地望着我，你还真的考上了啊。我靠着他坐下来，把脸凑近他问，记得当时你许诺的什么奖励啊？他在我的脸上捏了一把，我摸着脸说，还以为会是一个吻。他装着生气的样子说，没正经，又在我的胳膊上狠狠地拧了一下，痛得我呲牙咧嘴。不过这种痛的感觉却是幸福的。没过多久，我去了上海读研究生，而他依然留在那个小城里，于是我们只能靠信件和电话传递彼此的思念。我会给他写信，告诉他上海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包括哪个女孩子说过什么话，甚至看见邻班的一个女生像极了他。或许爱情总是在分别的日子里才会逐渐的发酵，然后酝酿出它独特的芳香。我的枕头下面珍藏的一直是我们的合影，还有他写给我的信件。我经常莫名其妙地对着键盘敲击他的电话号码，有时候也会在草纸上莫名其妙地写他的名字。他写信告诉我说家里人给他介绍对象，然而没过几个月，我瞒着所有的家人在学校请了假，偷偷地跑去了他那里。那天晚上我们在外面吃了简便的晚餐之后，他带我去他的家，他说妈妈出去了，应该不会回来。孤男寡女同住一室，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偏偏我们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除了跟他接吻之外，就是抚摸了一下他的背。因为是请假离开学校，而且还必须回学校交论文，所以我坐在书桌前写论文，他在旁边陪着我。这时我听见了开锁的声音，看见门吱的一声打开了，是他的母亲。他母亲看见我们大吃一惊，在这只有十几方房间里，我们这么大的两个人无处遁形。他的母亲见到这种情况竟然破口大骂，你这么大的人了来做这么不要脸的事儿，你们才多大，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是不是想气死我？他一个劲儿地辩解说，我们什么也没做，妈你小声点好不好。而他母亲自顾自地只管高声叫妈，甚至指着我问，你做过对不住我母女儿的事了吗？我当时只希望我的耳朵聋掉，什么也听不见。 然而他母亲的大声呵斥吵醒了邻居，邻居以为小偷来了，都来打开门看是怎么回事。当时我已经是个哑巴，我不但希望我的耳朵聋掉，还希望我的眼睛也瞎掉，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他的母亲总算清醒过来，对邻居们说着抱歉，对不起，没什么大事，不好意思把你们吵醒了，快回家睡觉吧。终于他家里知道了，我家里也知道我和他谈恋爱的事情了。家里人全部反对我和他的爱情，在他们设想的模式里，我会在研究生毕业以后读博，然后出国，娶个应该是门当户对的女强人回来。而女孩的家里也坚决不让我们再见面，说他们高攀不起。在这件事上，我从来没有怪过他，只是不明白，爱情难道讲究出身吗？虽然答案直到如今我都不知道，但有一点我明白，有真爱才会有幸福，其他的都是虚妄的。如果有女孩子真心的爱我，我也会真心的爱她，就算日子过得很清贫，我也不会在乎。
样的感觉我不懂，只是一路上我们都在沉默。其实我不要太多的承诺，只要你能说声爱我，藏在你的天空，握住它的温柔，我的泪水始终没有停过。我可以给你无尽的等候，取代你的融化些许的冷漠。